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新年好吧？今天我们继续接着农历年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一空圆满，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还是节前一下啊，在十八空啊，前面讲了五门空啊，那各位往前翻。从1177页啊，《大智度论》卷31开始，龙树菩萨为我们解释十八空。首先呢，他先把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三门呢，合四念处啊，四念处做十二门观啊，做十二门观。那么这里呢，其实就已经统括一切的有为法了啊。所以各位不妨在这三空啊，总标一开始呢，就讲有为。啊，就立有为法，以这三门观空。那么它是以空智破这三空，对不对？啊，就是以这四念住十二门观这三门是空，所以宛然这有一个空智在。那我们上回在谈到劝学品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空智如果有的话呢，它就是有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还要立一个空空来破这个空字，啊，所以这个空字是破前面的三的有为法的，所以在1190页这个地方呢，立空空，啊，把这个空字亦不立这个观念呢标显出来，啊，标显出来，所以呢，这里呢其实就已经在显啊，在显有为空了，啊，那么先破能观字，啊，先破能破前面三种有为法的空字。的这一个观念呢，先能够把它这个意思显出来。那么，为了让我们在这个无为法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明了呢，所以他就再举大空为例子。那么，各位熟知白法的话呢，就知道白法的六位无为呢，第一个就以虚空来譬喻无为，因为虚空呢是在这个有为法的概念范畴内呢，最相似于无为的特性。因为它是非作而生的，所以呢，大空呢就以虚空法来表示这个无为，来表示无为。而正说无为呢，是到了1193页以第一空来讲无为，啊，来讲无为。所以到此为止呢，已经把有为法跟无为法啊立五门呢来观空啊，立五门来观空。所以一直到1195页第一行为止呢，我们已经读了。那么，在1194页最后那个地方呢，他更讲出了一切法跟第一义，第一义跟诸法实相啊，法法不相离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经熟知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不异其实就是不离的意思啊，不离的意思，用不离义来表现有为法、无为法，并不是两个概念。有为法的实相当体其实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并不能以相来得。啊，如果以相来得的话呢，无为法又是有为法，这是我们上回已经大概谈到的观念。那么正说这个观念有为无为不可不异这个观念呢，就要从我们今天所要跟各位一起研读的1195页有为空无为空这两空呢合一法说来显明呢这个观念。啊，我们大概就这样子简单的介绍哈。那么略的部分呢，我们就把下面的文呢详细的来加以这个复习，大概就可以知道前面它的甚深秘密意义在什么地方。前面好像立了五门，五门好像是多，可是这么多门讲的是一法，什么法呢？不二法啊，讲的是不二法。那么这个不二法就以这个有为空、无为空这个观念呢来为我们说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正式学习有为空、无为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法相的案例呢，当作是哦，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你要把一个一个次第升起的理由、安立的理由啊，都要能够明了。那么，安立其实就要说什么？非安立啊，任何这个法相的确定啊，确立它的性相、体力作这一种确定，其实就是要透过这种介说，透过这种言说法。让我们来了解离言自性，因为离言自性不可以言说得，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不以言说，又不能够误入， 所以呢，必须要借着言说之性来误入离言之性。这个道理呢，就依着十八空呢，一法一法升起的次第来了解。而这个次第呢，在我们前面这个舍利弗般若的那个地方呢，就曾经讲过七门观啊，七门观般若空啊，七门观过般若空。如果不熟悉的话，请各位去复习哈。怎么样七门观法？最后一个是灭诸观来学习空，不是以观智来得所观的境是空的，乃至于没有真如可得啊。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破一切的自性见。自性见其实不是在境界上说的，是在能观这一面中说的啊。所以呢，由此可以显出人法空跟法我空呢，两者是一件事情。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后面往后就慢慢会呼之欲出了。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前面五门空所得到的结论。所以每一个心力的十八空的法呢，都在解释前面，把前面所立的空门呢加以观破啊，加以观破来显明它的空义啊，显明它的空义。所以呢，这个后后胜于前前这种观法呢，各位一定要熟悉。这种随立随破的文体呢，都是般若经很习惯用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所要一起学习的有为空无为空。那么还是我们来看一下经文，请各位看到方广版本199页，倒数1、2、3、4、5行下面啊。那么没有经本的就看那个就其实最好把这个文呢、啊、都要写在这个大智度论上面哈，能够来对照经文。好，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何等为有为空？有为法名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就是三界，对不对？好，那么把这三界呢先立法，先立法，然后呢观它的性相皆空。所以底下呢还是照前面的文体一样，其实呢各位要习惯了啊，习惯这样子的文体的哈。十八空已经读到第六门了，所以前面呢先立三界的法，再观这三界的相空。所以呢欲界这个法呢，欲界相不可得，所以说它是空，所以说是欲界，欲界空。前面的欲界是讲那个法，后面呢是观其相啊，其相观它的相呢性自空，所以说是欲界空。同样的道理呢，色界色界空，无色界无色界空。那么这三界呢，不能以常见得，不能以灭见得，对不对？不能说它是常空，不能说它因灭故空，两者说法都不可成立。何以故？性之而故啊，它是法尔的啊，是名有为空啊，是名有为空。所以有为空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有为就是空。有为可以说是有啊，可以说是有，可是这个有为呢显的道理是什么呢？显的道理就是空。所以无为空也是一样，你讲一个无为的相，无为的相就是要显性空，那么有为的相也是显性空。所以有为跟无为显的都是一个道理，什么？空性。这样子来了解这个法相呢，会比较不生这个文字障碍齁啊，不要把它当作是恶法。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切入，跟百八三昧都是一样的哦。各位学习般若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定要学习这样的一个观察方式。好，这个是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把无为空的经文呢也看过。何等是无为空？无为法名为无生相啊，这是第一个，无住相，无灭相。那么请在无住相的旁边呢再写一个无异相啊，再写个无异相啊。这里呢就是所谓的有为三相。那么在大乘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说法里面呢，大半都写成四相啊，生住一灭。可是因为呢生住灭是为了要显住不可得，因为这三者呢，生是变异，依着变异法说生，依着变异法说暂住相，依着变异法说灭。所以呢这三相有为三相都因为变异的关系不可得啊，所以呢依着三相说，依着三相来安立无为法。而这个无为法的相可不可得呢？不可得。所以各位呢都在那个后面呢，无为法空的那个法跟空这两个字中间呢都要加三个字啊，都要加四个字，相不可得啊，无为法相不可得故空 啊，这个各位都要熟悉加上去的。那后面的非常非故是观法啊，不是依着常见说空，不是依着这个灭见说空，它不是说不是常的，不是灭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它是不是用常见观空，不是以灭见观故空，不是以，因为所有的观法不是常就是灭嘛，所以呢不是以这边见的更能够观空的，因为任何可观法都是一种边见啊，都是一种边见，带着身见的边见，所以呢这种离一切的身见边见观三界皆空啊，观三界皆空。那么无为法呢也以生住灭这三相有为不可得，其实是有为不可得故说无为，对不对？所以有为如果空呢，无为也不可立嘛，所以因为无为法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是无为法空啊，并不是先有个无为法再说无为法是空的，如果先立一个无为法再说无为法空，那这样自信见就成立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都要显明，显明我们在自信见上的执着呢是我们很深的习气啊，去观照我们这个习气，这种观察的这种反观的能力呢，就是般若要为我们学习的东西。所以般若其实一切的佛门的观都是要我们反观，反观这个能观的自信，我们是不是依智依见来分别一切的境界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这样在自见上做分别，所以并不了解性之耳这个道理啊，性这个道理，所以连佛都说佛出世佛不出世啊，性之耳是这个道理啊。何以故？性之耳是为无为空啊，所以呢有为空跟无为空不能够立作二法来观察，所以无为法其实呢是有为法所显的道理，如果有为法可以观察它是空的，所以无为法也不可安立，所以呢一说空两者皆空啊，两者皆空，不是先对待何为两法才说二法，一一皆空啊，这两者的说法呢是有差别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论本文，这论本文呢也算是长的一段啊。接着的有为无为跟毕竟空这两段文呢，可以说是这个龙树菩萨在辩证上的一个重点啊，辩证上的重点。我们来看看1195页第二行。好，我们先念一段它的总标义啊。有为空无为空者，有为法名因缘和合生啊，请把那个生画起来，最重要是那个生字，认识它是因缘法其实就应该了解它无生，而凡夫就是了解，凡夫也了解它是因缘生的因缘的，可是呢他就在因缘向上说生，所以说生跟悟无生这是圣凡两者的差别，同样观缘起产生两种自见不同啊，这样让两种自见不同，所以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看后面的无为法定义就知道了哈。所以呢他说所谓五众，五众就是蕴，十二入就是处，十八界是界啊，所以呢一者呢是讲主体的所依啊，五蕴是讲所依，十二处是讲生处，十八界是讲未生的种子，所以有为无非是未生已生正生，对不对？已经生的这个主体呢是五蕴啊，能生的是界啊，能生的是界，未生的是处啊，未生的是处，所以十二入是观未生的法，十八界呢是观能生的过去的体，而正生已经正在升起的现在的状态呢是五蕴，所以这五蕴其实就是三世法。那这三世法呢就是我们在阿含时期呢所谈的有为法最标准的三科，而大乘唯识就在以五蕴破我见的同时呢再立这么多的空观来观察，其实呢佛所说的蕴界处这三法这个法性也是自而空的，自而空的，并不是有一个法来安立，所以呢这个是谈有为法，所以有为法是在因缘这样的一个相下，在它的和合相上立一个这样的名，以为这个名是实有的，于是呢在心这一头升起的一个法啊，在心这头生个法，在名之外呢，心一个相属的法，这就是所谓的和合生。 而无为法呢是无因缘，请各位夸胡一个生字，无因缘生这个观念啊，不是借着因缘法来说生或者是不生啊，不能够依着因缘法来说生或者是不生，所以呢常不生不灭如虚空法一般啊，所以呢不要讲成是无为法是无因缘生的啊，你把无因缘生你还讲个生呢，那这个无为法就是有为法了。那么了解它不能够以因缘来说生与不生，所以它不能够落于常，不能落于灭，不能落于生，不能落于这个不生，这一切的边界不可得，就像虚空一样不可作不可受啊，无作者无受者，那么由无作无受来说表虚空这个法，让我们了解无为法的特性就像这样子一样。所以其实并不是无为法是无因缘啊，无为法就是无因缘生，那如果说有个无因生的法叫做无为法，那这个无为法就是邪见啊。所以我们了解要无，那个无并不是没有，是超越因缘，你不要在因缘上认为因缘是有的，依着因缘有说是法有或说法无，如果依着因缘有说法有说法无，这就是自心见，有为空也好无为空也好，破的就是这个自心见，同样破的都是这个自心见啊！不要先把因缘法说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后面就有个例子啦，说你看这个屋子不就是墙壁的梁船嘛，对不对，这些这个梁啊柱啊墙面啊地面啊这样所构成的吗？那么虽然我可以同意这个屋子的假名是空的，可是这个梁啊壁啊地啊应该是实有的，所以一般人呢凡夫啊在看因缘自性空的时候呢，为什么不了了解的，就是因为因缘实有，他把因缘执为实有，不晓得因缘就是我们今天业界因缘来说的性空，所以呢借着因缘实有来观有为无为，界定为有因缘叫做有为，无因缘叫做无为，这个是邪见。所以这里所说的是非常非灭不生不灭如虚空所显的那个道理，依着有为所显的那个道理啊，不是借着因缘和合生这个观念来显的那个无为法，界定为无为法啊，这个是这边非常难的一段啊，要去跟各位做说明的。而今有为法有两个因缘说空，哪两个因缘呢？其实就是人我空跟法我空。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看底下说，一者无我无我所即常相不变异啊，不变异也把不变异相加个相，无我无我所相无常相无不变异相，所以依着前面三个道理呢说不可得。为什么呢？可得法必然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有我所，我所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什么主宰性，主宰性，比如说我现在有我嘛，这有笔嘛，所以我可以拿笔，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一立我所就有主宰性，因为一个是能做的，一个是所受的，那么这个作者受者一旦假立了，是接着什么？接着我所来立的，所以我所就是我们平常在法相界里说的主宰性，常性啊，常相就是常性，不变异就是我所谓一，所谓一不变异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那个一啊，所以这就是常一主宰，常一主宰就是对于可得法的界定。而如果我们观一切有为法可不可得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它是不是变异的，它是不是常相，它是不是有主宰性，是不是有作者受者这个能所对待，发觉这三种属性呢特性呢都不可界定嘛啊，都不可得嘛，所以说是不可得空。那么这个呢是借这个法啦来说是人我空啊，从作者受者这个角度啊，人我的角度呢来观空。那么从总相观来看的话呢，这个人我空也可以说是法空啊，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立无我无我所其实就是说的是法空。所以二空观呢其实就是从法空观来显两种空哈，所以但是呢从小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无我无我所无常依主宰，先从五蕴借出这个三颗法呢来破没有我没有生见可得啊，依生见这个我不可得故，所以呢来说空，这是第一种因缘。第二种因缘有为法，有为法指的就是什么？ 五重十二入十八戒。那么佛在阿含时期呢，就借着这个三科法来令阿含的声闻人呢观自相是空的，观我是空的啊，观我是空的。所以有为法，有为法相空，这有为法相就是指那个我。会不会因为蕴界处而生出一个我呢？是在蕴中生我呢，还是离蕴生我呢？是蕴大还是我比较大呢？就生出种种的六十二种外道的邪见。这种邪见呢，毕竟观都不可得，所以在大乘的观法以不生不灭涅槃极尽的法印呢，来了解大乘的法义，说无所有。所以请在这个无所有旁边那个有啊，旁边呢写自性，无所有那个所有就是自性。所以呢，依着无自性来观空啊，依着无自性来观空。那前面呢是借着三科来找到这个我，并没有一个常依主宰，因为五蕴的相都是什么？都是无常相，都是无主宰性，对不对？都是变异相。所以由了解说这个我的相，就是蕴界处所表的这个无常，所表的变异，所表的无主宰、无作者、无受者。所以呢，了解这个法，这个法空就其实来显出这个人我空。所以讲人我空的时代已经在讲这个法是空的啊，因为蕴界处本身就是什么？就是非常、非不变异、非常相。那么有这个了解呢，不生不灭的极灭啊，这个极灭涅槃的印，来了解无自性，依着无自性悟入空。所以这是依着法空来说啊，依着法空来说。所以依着人我空跟法我空这二空的因缘呢来说，有为法是空的。有为法指的就是三科啊，由这人我空跟法我空的证见呢来观有为法三科是空啊，三科是空。那么更不要说了，凡显出这三科所破斥的生见我执，当然是空啊，当然是空。所以底下呢，这边呢就请各位呢写约二空啊，约二空来辩证啊，是约我所的看法，约法相空啊，约二空呢，约人我空、法我空呢来辩证。底下呢做两门料检啊，第一门呢问约。他用问答呢都是做检责啊，都是做检责。你看看他怎么检责这个甚深意。他说问曰，我所及常相，其实这边呢还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不变异，有没有啊？少了不变异，这个其实就是等了啊，略说了。从主宰性、从常相、从不变异相这三者不可得故呢，因空。云何言有为法，有为法相空呢？这边其实就已经观法空了，何必再另外提一个法空呢？其实就这个意思了啊。答曰，若无众生法无所依，这样讲的理由呢是要告诉我们说，没有能观空的众生相啊，所以没有众生的话呢，没有众生能取法，所以法既然无所依，因为法必然要有见才能够有用，如果无见故无用，怎么可以说是有依？所以呢又无常故无助啊，无常故无助。所以前面呢第一个因缘是在说无依，后面呢是在说无助。无助是在讲法的相，生住灭的相。前面呢无依是在讲主体性，而主体性呢破的是人空啊，破的是人空。而后面呢无助相啊，无助相是在说法啊，法不可得。所以用这两个角度呢来了解啊，来了解。那既然我们了解后面的无常故无助，无助时故不可得，故知是故法亦空。所以由此呢由众生空来了解法也亦空。所以呢由这两个因缘呢次第这样说啊，次第这样说来显出法空。那么底下呢他就这样的讲了，他说既然是这样讲的话呢，那讲法空就好了嘛啊，讲法空就好了。那前面讲的这个众生空到前面讲的这个有为法啊，常相以及变异啊，不变异相可不可得这个观念呢，到底是讲众生空还是讲法空呢啊？于是底下就说第二门检责问曰，有为法中常相不可得，不可得者啊，请把那个者画起来，不可得者这个不可得的那个法，到底是指的这个众生的所依呢，还是指无助的法呢？ 啊，是众生空呢，还是法空呢？啊，是这个意思哈。他说，是不是有一个可得不可得的那个主体啊，那个观不可得的那个人呢？啊，如果有的话呢，还是落于众生空中。所以其实这一门简直就是告诉我们这二空不异啊，二空不异，只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思维而已。所以底下呢，就依着三门说啊，依着三门说，底下呢就有三个有人言，有人言哈，请各位画起来。第一个有人言是第一门说答，有人言：我心颠倒，故即我是常，是常空，则入众生空。如果有人说我啊，我心颠倒，故即我是常，所以表示这种常见是由心颠倒见相而得，而破这种执着是破众生空啊，是破众生空。有人言：以心为常，这个心就是一个法相啊。如果以心为一个法来看它的常相不可得的话呢，如梵天王说是四大照射，四大照射就是法，就是色法啊。所谓的四大照射，何说就是色法啊？先把这个夸弧夸起来，四大跟四大照射夸弧，旁边就写色法。如果以色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皆悉无常，而心亦是。相对于这个无常呢，会被人执着是常，请在心意是是常那个是的旁边呢写执着两个字。相对于四大所照射的色法呢，就会显出心法是常，这是一种执着。为了要破这种心意是是常法的执着呢，所以呢入法空，所以呢是借着这两种执着施设说空的。既有人心颠倒即空啊，即我相，破这种我执呢说众生空，而把相对于色法安立心法的常相的这种执着呢，为了要破这种执着说法空啊，这是第二种有人眼。第三门说通常呢讲三门的话呢，第三门就是总说了哈，前二门呢就是别说。五众即是常，如色众虽复变化而亦不灭，愚众如心说，意思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先举色法来说。他说呢，五众即是常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从色蕴这个看法来看，色蕴虽复变化而亦不灭，这个不灭呢，其实是依相续相来说的啊，依相续相来说的话，因为它的相续还一直反复会生啊，语法。其他的受想行识也是一样，虽然它也是无常变化的，可是呢它也是相续而生，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什么相续生相啊，相续生相。好，所以底下你看它结论怎么说。所以呢如心说啊，如前面的心法说了，五众空即是法空，五众空就是说我空，说我空即是说法空，是故常空亦入法空中，这是说二空。所以前面呢，先有人言谈我空，是以破颠倒即我这种执着说安立众生空，依着把心法相对于色法是实在常空，所以呢依此而安立法空，而把这种五蕴的相续生，其实是依着相续说是常，而这相续生呢，其实就显出我空跟法空两者。所以依着两个二安立二空啊，安立二空，所以第三门的有人说就是安立二空啊。所以这种众生空即是法空，这个即的意思就是不异的意思啊。其实它的道理并不能够离开法空的观点来说是众生空，我当体说法空就是说众生空的意思。所以这有三门简则呢来说二空啊，来二空，用二空呢来简则有为无为不二啊，有为无为不二，这是第一门说啊，这是约二空来解释有为空无为空，这是第一门来解释。在1196页呢复试那个地方开始呢，请各位标起来啊，在上面添那个地方呢写约三假说有为无为，约三假说有为无为。为什么这边说是三假呢哈，我来画科给各位看哈。复次，有为法无为法空者， 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谈有违法无违法这件事情。前面呢是一者二空，对不对？先从有违法那个地方呢来谈运界处，那我们不谈处跟界，先指五蕴来说就好了。五蕴这个案例本身就是法空的观念，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二空啊，所以约着二空来说，有为空无为空，其实这二法不二。那么现在接着第二门复次，我们接着呢约三假的观念呢来了解有为法空，无为法也空。怎么来观察呢？行者就是修止观行的人呢，观有为法无为法的实相，请把那个实相画起来。有为法的实相其实就是无为法，对不对？而无为法的实相是以有为法来显的，因为有为无为法不能安立，你不能再去安立一个无为法说它是实相，对不对？无为法的相不可得，所以呢这个实相其实是放在有为法中间。有为法的实相即是无为法，这句话要这样的解释哈，这样来写哈，会比较圆满啊。那么无为法的实相并不另外安立，是由有为法来显了的啊，是由有为法的相来显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为法是生住灭相，对不对？而生住灭呢，都是变异，变异就是说不可得，不可得，故说是无为。由这个呢来安立无为法，来显了有为法的实相，其实就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无为法不二，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无为法跟有为法呢，其实是无有作者，无有作者，其实无有作者也是没有那个受那个法。所以从这边开始呢，这个实相，请从实相那边画上刮胡、这个有为法无为法的这个实相，这个道理，那个实相无有作者，这个实相是不可安立的，实相是不可安立的，不是安立有违法这个人来安立的。安立有违法，认为有违法的这个凡夫呢，其实观的是幻象，他没有安立，他不是去造作故有有违法生的，有违法从本以来毕竟不生，他的安立相其实是一种颠倒虚狂，就像是梦中做梦一样，毕竟没有那个实体，所以梦醒了以后呢，醒来以后并不能说是里面那个相空掉了，因为那个相本来没有生嘛，所以你不能说是醒了以后呢，那个原来造作那个相呢后来空了啊，不能有前后这个作者受者的相。所以呢从实相那边画上夸弧，这个实相其实不是造作的，无既然不是造作的，也不能施设一个作者，对不对？其实呢它是一个因缘和合法，它的假有的现象呢其实是因缘和合，所以因缘和合呢故施设这个法，这个法本身是假的啊，从本以来就是假的。所以请各位这边呢在贴那个地方呢写法假，这地方呢就是写讲明这是法假。法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缘和合，不是因为造作故有违法，有违法的本身根本不可造作，在有违法的当体呢根本不是造作可得的，是虚狂而安立的，皆是虚妄，从意想分别生。画到这边为止，实相无有作者，因缘和合故有，这个有是假有啊，皆是虚妄啊，因为是虚妄，所以显明前面的有是假有嘛啊，而这个假有呢是借由意想分别生的。画到这里为止，这里呢是界定法假，法如果真实用地理去观察，有违法其实是无有作者，无有作者到底是什么呢？因缘和合，因缘无主，你不能说它有作者。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有生呢？就是虚妄，是我们这一头心这一头意想分别生的。所以这边呢是约法假说啊，约法假说。而实际上去观察，如果我们说有生吗？啊，有生吗？因为你看到像是有啊，所以你就问，你如果仔细去观察，有生吗？而这个生法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所以不在内者呢，是不在内六入。你从内六入找可不可得？不在内六入，法怎么生内六入？我明明看到是在外面嘛，啊，也不在外六尘，因为外六尘没有能观的我，它不可以自己生，它不可以自己生。不在两中间，两中间者是何说内外？啊，内外如果不在内， 不在外，不在良法，没有内自信，没有外六入的自信。既然内外不可得，和两个不可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中间法可得？所以那个中间法指的就是内外，这边就破一切处了。所以凡夫颠倒见故有，颠倒见故有，智者与有为法不得其相，知但假名。画到这边为止。所以呢，从法的这个相上去了解，这个了解相不可得，有为法的相其实本来就不可得。因为有为法的相，我们是依着生住灭说是有为，对不对？可是生住灭毕竟不可得嘛，你就依着前后相续说是有生，相续说是有暂住，相续说是有灭相。而这一个生住灭同样依着相续，你相续去截断它的始末，说它是有生。如果把时间相拉长的话呢，毕竟怎么样，一直变化，你唯一看到这个变化相，变化相当体就是无生相，你怎么可以说是有得呢？所以知道唯一得的是什么，唯一的常相是什么，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是在心这头所生的，所以心意是宛然常住，是依着什么，依着假名常住，依着假名常住。这个是呢说名假，说名假，名假并不是名字是假，名字是实有的啊，因为什么是依思色有的，依思色有的啊，是假借的名字。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认为啊，有生住灭，生住灭是实有，其实生住灭实相来观也是变异相，变异相就是空相，就是空相。所以呢我们是假借的这个观念来了解前面的法假原来是我的颠倒虚狂所见啊，所以了解十二处，内外，内外讲十二处，对不对？十二入啊，就是处，处就是未来嘛。未来法毕竟不因为根对尘会生死，事都无生，怎么可以说是事能够来分别一切法，对不对？能分别的主体不可得，怎么可以说是有分别的法？这个法没有能依的主体作为它的这个所依啊，所以呢，以此来观明讲。那么以此假名导引凡夫，这个前面要加个佛或圣者。圣者以慈悲本愿力故啊，依他的本愿，大慈大悲的本愿力故呢，以施设这些假名来引导凡夫干什么呢？知是通达的意思啊，来通达这些一切的意想分别呢，原来都是自己的虚狂，而这些虚狂所见的相其实根本没有实体，而这个相毕竟是无生，也不是我造作故有的，不得其相啊，不是造作故有，所以心无所着，无着故能够证入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呢，能够任运安住的话呢，终究能够引生什么萨婆若智。那到了萨婆若智升起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一切智人呢，就是佛了。所以呢，以此假名导引凡夫，自其虚狂，无实无生无作，心无所着。这边呢，就是讲受假。这边就讲受教。好，这个我想我们前面三家品呢很非常多了齁、哦。所以我鼓励各位呢真的要去多读三家品啊，三家品。从劝学品当前言啊，前言告诉我们要这样行啊，行就是在我们心行处灭这个生灭投属的有为相上去了解三种假。以三种假来悟入空。这个是须菩提教我们的观法啊。那么舍利佛教我们是七门观啊，七门观，这两门观法呢是我们读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般若空观了、啊、哈啊，各位要回去多多整理啊，多做复习。复次，诸贤圣人不缘有为法而得道果，以观有为法空故，与有为法心不系着。其实这边就是在说什么，我们金刚经吧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对不对？而成就。这个所谓依无为法在这边呢就有个不同的解释方式。他说的诸贤圣不缘有为法而得道果。而在金刚经说呢，贤圣皆以无为法而能够成就安立，对不对？这个意思到底就是这个同样一个说法。其实呢这个说法讲的一件事情什么，他只是在有为法心不系着就是了。并不是一个有为法他去修有为法而成就一切道果，不是依着有为法可修可证而悟入声闻菩提，悟入圆觉菩提，悟入菩萨菩提或者是佛菩提， 如果还安立一个无为法而有修有证的话呢，毕竟不是金刚般若波罗所说的道。所以呢，这边就是不缘无为法，不缘有为法而得道果，就是亦无为法而有道果。啊，这两者的说法呢，其实同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后面那句话，请用红笔画起来：于有为法，心不细琢。其实只是这个。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呢，就告诉我们不受故不着。啊，不受故不着。好，这边呢是依着这个道理来三假的结论啊，三假的结论。好，接着呢来看复次，复次，复次，理有为则无无为，这是总标说啊，这是总标说啊。每次所以的和前面呢都是总标义啊，那底下呢就来辩证，怎么来观察这句话呢？所以者和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请夸胡。这是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命题，无为相者，则非有为。前面呢讲不义，后面呢第二句话呢讲不义。那么既然不义不义，那为什么有言说安立呢？第三句说，但为众生颠倒故分别说，所以有四因缘，对不对？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一事，对不对？这一大事是什么呢？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所以这个前面呢说是不义啊，不义啊，不义，后面说是不义，后面说是不义。那么既然不义不义法，毕竟不可得，那为什么有言说之心呢？言说之心是依着佛本愿力，为了颠倒分别的众生呢，分别说有啊，分别说有啊，这里呢可以说是总标义的解释。那么底下呢是这一科当中的第三门，约四相说有为空无为空啊，约四相底下哈，倒数第四行这边有为相者生灭意生灭诸意，这边呢是约四相来阐明有为空无为空的道理，这是第三门说有为空无为空。那么前面这一段的文呢都是三假的这个后续哈，到这边为止请画斜线。第四行哈，倒数第四行这边呢，就约四相说有为空无为空，于是呢，他就接着四相来界定有为无为。有为相是什么呢？生灭一对，注意一对，啊，生灭一对，注意一对，生破灭，灭就破生嘛，对不对？两者互相破啦，注就破意，意就破注，对不对？两者互相破，所以这相待法呢，无一法可安立，无一法可安立啊。所以这边呢。改了生住意灭的次第呢，用这样来安立法相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为法这样子的界定，就是告诉我们有为法其实就是无为法，对不对？因为有为法根本不生嘛，如果有法就是生灭住意，那生灭住意彼此的性自破啊，相关待而破啊，相关待而破。那么无为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不住不异，那个不的意思是超越啊，离开这些生灭住意的观念呢，说。而这个呢是入佛法的出门，所以我常说呢，一旦要去学佛了，就必须在佛的正见上安立两件事，第一个呢学智慧，学空正见的智慧，第二个学修养，学无我的修养啊，无我的修养。而无我的修养怎么样学呢？修六度四摄。而怎么样得空的正见呢？修止观圣解行啊，修止观圣解行，这是我们已经讲这么久的课了以来齁，一直告诉我们的道理。你只要一入佛之见，一入佛的出门，一开始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必须要两件事情一定要啊，一定要做。一个呢，得空正见的智慧。而空正见的智慧呢，一定要以圣解行修止观。以六度四摄法呢，如实的来表现来修炼我们无我的修养，那么用这个修德来显出这个性德出来，把空的正见呢能够借着无我的修养呢来证明，来如实的证明。所以呢止观称为圣解行，六度四摄称为如实行啊，称为如实行。这两门呢就是佛法的出门，所以这两门也就是有为，有为相生灭注意啊，依着这个东西呢来观察正见。你如果真的现在没办法证，但是你只要信解无为的第一谛，你就可以有无我的修养。在无我的修养上呢，你就可以呢在 在六度四摄法上呢观察什么，去证明啊，去证明三轮体空。所以借着这个勉力而为难行能行的菩萨行，来显明空的正见啊，空的正见其实是性智啊，用这个实践如是行来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整个般若经呢来显明的这个学行不二的道理啊，学行不二的道理。啊，到这边呢就开始总标四相，四相的界定有为无为。若无为法有相，则是有为。啊，这就是反说了。如果无为法又有了相呢，那就是无为了啊，那就是有为了。所谓的不生不灭不住不异，就是在什么离前面的有为相，只是离前面的有为相，那个离是则灭，是则灭无为的啊，是则灭无为的心。依着对治，当对治心烦恼远离了以后呢，你观察到如是升起的清安，依这样清安安乐而住，这个比分涅盘少分的清安的那个味道，就可以促证到无为，而并不是一个别离无为。依着对治清净而了解无为，原来是有为的对治啊，有为的对治。所以呢，不另外去安立一个无为法的相。那么底下呢，他说有为法生相者，则是极地。为什么是生相？就是我们四圣地法告诉我们的极地，极地那个极就是积聚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实有呢，再依三世心呢来把它积聚，用这样子的道理去观察了解有为法呢，毕竟无生啊，生相而无生，这就是极地教我们的观察。所以呢，因为它毕竟无生，所以极这个苦因呢才可以断。对不对？如果苦因有生，实有，那怎么可以断？就不可断。所以因为有为的生相本身是无生的，我们在无生法上呢积聚三世而说有生，这是一种颠倒虚狂见。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自然能够悟入无生法忍。所以极地是可断法啊，极地是可断法啊，可断是因为无生的缘故。而灭相，为什么第二门安立灭相呢？灭相是要我们悟入灭定。你看法纵使说是有生，生必有灭，由它必然有灭，了解这个境地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地。灭地的意思是说，法如果有生毕竟有灭，灭是我们的殊途同归性啊，这个灭相是我们的殊途同归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切法即灭自性这个角度，这个真理来观察一切法，毕竟不会系缚，没有系缚性，法没有系缚性谓之净，那个净的意思是无系缚性啊，没有这个系缚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受诸生死的这种本事。有为法其实没有这种本事的，你只要不把我们的生死这个主宰权呢交给他，你不做一个戴罪羔羊，既然你就不系缚在这个三界里面。那么再以住相跟意相来观察呢，若不急则不做啊，若不做则无灭啊，这个分作两段来说。如果前面了解呢，极地其实是无生，净地其实是无灭啊，其实是无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了解，就是住相意相不二。我们以为的暂住相其实就是变异相啊，那个住请各位加个暂住，那个灭呢是那个异呢就是变异，变异就是无常啊，变异就是无常。我们只是把暂住当作是常啊，把这个常相的观破认为是无常。而般若波罗蜜告诉我们的空如实相呢，其实是远离这两者的观察，不施设这两个条件，依着不作不无灭来了解无为法的如实相啊。如实的意思是不安立，非安立，故观空啊，故观无为法空，不是借着安立无为法来观空，谓之是名无为法如实相。如实者是不是借着安立， 是信之而来显出无为法空，有为法当体，信之而也显了是空性啊。所以这两者道理就知道如实相，所以是名如实相。所以把那个误会了解了，前嫌尽弃了，就可以了解不作无灭啊，不作无灭就了解住相意相本来不二，对不对？本来不二，你只是占取一个啊，占取一个变异相叫做住相啊，住相其实就是变异相，这两者根本是不二。你如果了解住相跟意相不二，就是无为法的如实相。这是约四相来说，所以到这边呢，用四句来说哈。若得前底下就做个结论，若得是诸法实相，那个得是通达的意思。啊，德在瑜伽师论论讲啊，界定很清楚，那个德并不是有所得，其实是通达的意思。如果通达诸法实相，则不复堕生灭注意。所以那个前面讲无为法的这个不生不灭不住不异那个不啊，其实就是不复堕的意思，不再堕入啊，不再堕入生灭注意相当中。当你今天了解了实相，了解啊，比如说光清楚了之后，你了解那个绳子并不是蛇啦，对不对？你知道那个相光因缘实相清楚了以后呢，你了解它不是蛇，以后灯再灭了，你还是看到那个相，你不会再认为它是蛇了，不复堕是这个意思。当你已经见过实相，再次见到这个虚狂相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虚狂相上就了达它不是生灭住意的有为法真有这个蛇相，这个有为法可得，所以不再堕这个有为相上。事实不见，请把不见画起来。不见有为法与无为法合，这边就是色即是空，色不异空。不见无为法与有为法合，就是空即是色，空不异色啊。心经的两句哈，四句最重要就是那个不见，所以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呢，上面写不见。不见的意思是不施设名言之见啊，不见就是不施设名言之见，不用我们的想啊想心所呢去配合我们的行运啊，八事五心所呢去安立一切名事假立的一切法啊，这不见就是不施设啊，想行不作用，不相属。如果你想行不合啊，不合合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效果呢？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啊，不取相，请各位在天那个地方写不取啊，不取。那么你只要不去取有为法，就叫做无为啊，是则是为无为法，是为无为法，这就是不取。你只要不取前面的合合，那你不需要施设相对待，对不对？也不会在相续生住意灭相上呢去得到有为法或得到无为法，无为法只是不堕在有为法里面，就叫做无为法。所以呢，你只要不取这个相啊，不取法相，不生法相，如是信解呢，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者何？若分别有为法无为法，则于有为无为而有爱，爱就是执着的意思啊，就会对有为法升起一个有为法的自心见，就会对无为法升起一个无为法的自心见。所以不要以为说无为法就是比较高的啊，就看我们今天会不会对这个法升起一个法相，对法相呢升起一个自心见。则有爱，爱是执着啊，爱是自心见的意思。分别就是我们一样哈，这个我执法执，依着我执法执呢来安立。如果依着二执来说的话呢，就有二障，二障就是有执爱。那就是有障碍，障碍就是我们的执着性。若断诸意想分别，灭诸缘，以无缘实质。那个无缘实质是因缘无主啊，因缘无主。了解因缘毕竟无作者，因缘毕竟无作者。用这样子来观察一切法，才不堕于生灭投属当中。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稳常乐我净的涅槃啊，则得安稳常乐涅槃。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无着啊，不着的意思。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着，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我们舍利弗般若里面的结论啊。 好，这边呢是约着四项啊结论，说无违法有违法不二啊，还是一样说这个两者不二。好，接下来呢用问约答约啊两段讲简则呢不异门啊，所以底下呢我就下个科啊，约不异门来说有违法无违法，这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关键。问曰：前五空皆别说，今有违法无违法。所谓的别说的意思就是一法一法说啊，内法空是什么，外法空是什么，内外法空是什么，对不对？空空是什么，大空是什么，这个无法呢就一个一个去界定，对不对？可是这边呢这个有违法无违法就不能够分开界定啊，就不能够分开界定，两者立一法就是两法啊，观一法就是观两法啊，这两法呢不相离，一者不异不离，这个角度呢来观察，不见不取，故不着而具足啊，用这样来观察。所以呢今有为无为，何以何说呢？就简则不异的意思了哈。答曰：有为无为相待而有，若除有为则无无为，若除无为则无有为，设法设一切法。其实少说了一句话啊，所以呢离法即离一切法啊，这边呢后面有一个秘密意义啊，并没有透出来，那么再把这句话讲出来的话，就是华严的法界观了啊。这边我们就不多再演绎了啊。行者就是修止观行的人呢，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这个请各位画起来，就是四行观啊，四行观就是苦地的四种形象，只要深入观察有违法的苦地四种形象，等过患啊，等过患，就是我们的心呢就在苦地的实相上，不了解无常苦空无我啊，那个等，请各位加个无我啊，这个才是这个四种形象，无常苦空等，那个等，各位改成无我就知道，这种就是我们。就是不了解这四种形象，不了解这四种形象呢称为过患啊，不是无常苦空无我，是过患啊，无常苦我苦空无我是圣地的形象啊，是圣地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是不了解苦地的形象，有这四门，不了解这个四门的形象呢，所以去产生执着见，而产生执着见称为过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知也是通达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通达无为法所益处广啊啊，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无为法来观有为法空的话呢，哎，这个利益呢是很广大的。是故二是合说，二是合说的意思就是有为显无为，无为来观照有为啊，这两者呢不能够分说，不能分说，不能分说的道理呢，其实就是一个不异。不异就是不二，不二就是一位，什么位？解脱位，涅槃一相，什么相？即灭相，即灭相就是涅槃相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接着第二门简则，问曰：有为法因缘何而生？无自性故空，因缘和合，而你今天还有一个法生，那个法指是什么？只是名字。而因缘和合这个是事，这个是事相，是指因缘的相。因缘的相不为谁而生的，你去取那个相而说有生，是我们说有生，不是他先生给我们看啊，不是送给我们看。所以呢离一切的能所对待，了解一切无自性。所以我们当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呢，不要用成见去观察，这是我们无我的修养。借着无我，不要以我所来了解一切法，不要去分别这是我受用我不受用。